好，我哋有神嘅话语之先，我哋先低头，我哋祷告。真系天父，恳求你自己用你嘅话语成为我哋生命嘅帮助同埋激励，使我哋喺我哋生命里面有阵时都会有啲嘅人令到我哋好受伤害，甚至有阵时我哋会觉得佢哋不善待我哋。但神求你帮助我哋学习点样去接纳同埋宽恕，让今日大卫一件嘅事件成为我哋嘅提醒。恳求圣灵你自己喺我哋心里面做工作，也有让个冇用嘅仆人被你嚟到高抹，洁净我，叫我所讲嘅信息成为众弟兄姊妹嘅帮助。祈祷奉主嘅名，阿门。嗱，如果我哋一路有听我嘅信息嘅时候，上一次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叫无悔拯救。大卫佢仍然被扫罗追杀，佢逃难期间，佢知道基伊拉人受住外敌嘅入侵，佢就仗义嘅帮助。佢问神：我可唔可以嚟带佢去救基伊拉人呢？神好清楚话可以，但当佢一咁嚟带佢去宣告嘅时候，跟随佢嘅人就即刻反对：喂，我哋而家自身难保，你仲叫我走去救人？大卫冇去反驳，佢再一次去到神嘅面前嚟祷告求问神，神再一次俾佢一个肯定嘅答案，于是佢打赢咗呢场仗，救咗基伊拉人。第一个咁嘅缘故，佢嘅行踪暴露咗出嚟。扫罗就派兵去追杀大卫，大卫有冇求问神：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出嚟呢？神话会，于是好无奈，佢又要继续嘅逃亡。但系我哋睇到最宝贵嘅一个嘅教导系咩呢？虽然呢班基伊拉人冇善待大卫，但系佢无悔无恨。诗篇一句说话系大卫所写：若然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佢默默嘅承受呢一个嘅后果。好啦，继续扫罗不断嘅嚟带去追杀，但系神却系有佢好好嘅保护。我哋一齐嚟到睇撒母耳记上23章第14节，我哋一齐嘅嚟到读出。呢度好清楚讲到大卫被扫罗嚟到追杀，但系神冇将大卫交喺扫罗嘅手里面。神一定会保护爱惜佢所爱嘅人，但系并唔等于佢被爱嘅人系会风平浪静。今日有时我哋陷喺困境当中，但我绝对相信呢个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嘅磨练嚟嘅。随后就记载咗大卫喺西弗嘅地方里面，最后一次喺人生里面最后一次见约拿丹，佢哋彼此立约。约拿丹就再一次确认你会作王，如果我再生，你俾我做你嘅宰相。大卫应承咗。从此佢哋就各奔东西，直至要死嘅时候都冇再见面啦。跟住喺撒母耳记上嘅23章19节到26章嘅25节呢一段经文里面呢，记载咗三件事。第一件事就叫隐基底事件，就是今日我哋要探讨嘅内容。第二件事呢，就是下一次我哋要探讨㗎啦。就是大卫竟然收保护费去勒索，即是有人叫拿伯：喂，我同你看住啲羊啊，而家你俾啲礼物我。但是拿伯唔肯嘅时候，话好似花园街咁样，佢就要立晒架撑，攞住捉住400人，话要杀人哋全家。咁大卫点解会咁恐怖嘅呢？我哋下次会睇。跟住第26章就讲大卫偷偷嘅潜入去扫罗嘅营房里面，可以有机会杀大卫。喂，杀扫罗，但是他放弃了。其实这三件事成为一个单元，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大卫有机会杀人，杀他的敌人，或者杀一些对他不善的人，但是因为自己的克制或者别人的阻止，他终于都没有流无辜人的血。那第26章刚才我讲呢，是一件独立事件，但是跟今天我们所看的24章呢，是很相似，但仍然是两件独立的事件来的。咁但我就唔会去讲26章㗎啦。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有心呢，你可以听完呢堂道之后，你再去睇26章。我諗嗰个嘅感受会容易啲深刻嘅。好，我睇24章呢、这个隐基底事件。第一，我睇到大卫呢，佢俾一啲嘅子民嚟有通风报信， 是话俾扫罗听佢嘅所在地。我哋一起嚟睇撒母耳记上23章19、22节，我哋一起嚟读出。
西弗人上到基比那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深山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
大卫被扫罗追捕，当时西弗人知道他的行踪，就走去话俾扫罗听，于是扫罗就来追捕他，我们会亲自的来到将他交在你手里面。原来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请你记得当时的王是谁？就是扫罗。我们不知道扫罗用了什么的罪名来去追杀大卫，但大卫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就是一个的边缘人，被拒绝，是被正统的政府来去追杀他。所以当时的市民如果知道他的行踪呢，他们是有责任去报告的。正如花园街大火，大家都知道出了两张的图片嘛，大家看到这个四点几钟出现的人，如果你知道就你要报告给政府听，还有一个是一个老人家阿婆的，阿婆就自动现身啦，因为要清洗自己的罪名嘛。但是还有一个人呢，就叫市民，你如果知道啦，都未是通缉，但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下落，你就要提供资料呢，你带去给政府当局，是不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市民，我们有责任的，那我们要提供这个资料咯。所以西弗人想去报告给扫罗知，绝对不是一件出奇的事。哇，扫罗很开心，于是赞赏了第21节。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他以君王的身份去祝福这班子民，很自然的。但后面那句有少少的，你觉得怪不怪呢？他是一个君王，但他多谢这班人民，你顾恤我，你怜悯我。一个君王要子民你要怜悯都挺悲哀。当然有一个背景，就是扫罗曾经指责自己的同乡便雅悯人，闹他们，为什么你们不将这情报给我，我个仔和大卫结盟你都不告诉我，不为我忧愁。但现在在南边这些不是他自己同乡的人，竟然来通风报信，所以他会多谢他。于是他就更加发出一个要求，第22和23节，我们一起来带他读出，好不好？请你们回去，
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
他要求西弗人查明这个的地点，然后就等他捉他出来，因为他说大卫很狡猾的。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决心，我要从千门万户当中搜他出来。让我再想一想，大卫究竟得罪了扫罗的什么呢？没有的，没有闹过他的，没有作乱的，原来只是基于一个的妒忌。因为当时的人民你要赞赏大卫，但这个妒忌的心，这种恨意没有剔除，于是就不断不断的来到生长。我经常说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动力，但请你都不要忘记，恨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动力，恨可以叫人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恨可以让人有很大的决心。扫罗不是第一次追捕大卫，不断去追捕大卫，他甚至要立誓，我要从千门万户当中搜他出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如果心里面有恨意的时候，可能真的会驱使我们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我们绝对不可以来去积怨。好了，跟着第23章24-29节就记录了大卫继续的逃亡，甚至被扫罗围捕，但神竟然让火烧后庭呢，你都是去救了他。大家知道这个是文字版来的，火烧后庭。如果用广东话版呢，大家就会明白是什么了，就是火烧后栏。这样呢就你都是去救了他。我们一起来看23章的26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
今次 扫罗用了一个钳形方法，就是在外围包围住整个的地区，然后跟住就将这个的包围网越缩越窄，越缩越窄。所以大卫今次岌岌可危，随时会被扫罗捉到了。但在这个时候，神就出手。请你记住，神在最适当的时间会出手，而神救人或者帮助的方法，往往有时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23章27到28节，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原来今次神透过外敌入侵，火烧后栏，咁你自己嘅国家俾外敌入侵嘅时候，作为一个君王最重要的责任系咩？保护自己嘅子民唔会受住外敌入侵啊嘛。於是佢就要抵御外母啊嘛，系咪？嗱，记住外母个母系侮辱个母，唔系抵御外母吓，系外边嘅侮辱咧，我哋就要嚟带去抵御。呢个系君王应有嘅责任。如果佢仲系继续去追捕大卫而唔理自己嘅子民死活可能俾外敌入侵嘅时候，他都会被自己的子民来鄙视，是不是？所以他无奈的要班师回朝。原来神就透过非利士人来救了他们。如果我有熟近代的中国历史，你都知道同样有这样的事发生。当年是国民政府蒋介石掌权的，但是毛泽东就带着班农民来造反嘛。蒋介石一路都要来带去追捕毛泽东，需要28000里长征，就是这样，其实是走难而已。但是竟然在日本打中国的时候，但是蒋介石仍然是要怎样，是要追毛泽东先。当时就是一个人，什么名字？张学良，少帅张学良，在西安的时候软禁了蒋介石，逼他不可以再追捕毛泽东，各共合作要联手先做一件事，是什么？抵抗日本人。所以这个就是出名的西安事变。后来国民政府被迁徙到去到台湾，蒋介石一样捉了张学良去，一路将他软禁，软禁了几十年，直至他临死之前那两年才放他出来，是不是？你知道张学良是基督徒来的，去了整个的中国，他要背上这个不忠的名义，你带去捉蒋介石，要逼蒋介石你都是去合作抵抗日本人。我见到好多人好茫然，你哋冇读中国历史哦。OK， 好，又上咗一个中国历史堂，我同大家。嗱，你留意到就係咁样，就係、是、今次神又好特别嘅透过非利士人呢啲外敌入侵解救咗大卫。所以我再一次强调，神必定会保守佢自己嘅儿女。在适当的时间，但不等于我们预期之内，神就会做工作。所以我对神的信心很重要。所以第29节，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大卫又再次逃亡在隐基底这个地方里面。隐基底其实就是在死海的西边。无论当年的死海，耶稣年代的死海，包括现在的死海，都是很荒芜的。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都会车你去死海浸一浸水就会走的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那里没有住宅的。所以是往往是一些逃亡的人，是一些罪犯，他们来到躲藏的地方。而隐基底是一个细细的绿洲，所以他们躲在那个地方里面。大卫就逃到隐基底，于是就引出隐基底的事件，就是第24章。今天的题目叫做割袍弃杀。中国有一句成语就叫做割须弃袍，是讲谁知不知道？讲曹操。曹操逃走的时候，火烧粮船，好像怎样将须割了要易容，免得被人认到，穿着这件袍都阻住他，还有被人认得出，于是就割须弃袍就来到逃亡。所以我将他来到转化成为割袍弃杀。好啦，当非利士人来到攻打以色列人，大卫因为这个缘故得着解救，扫罗班师回朝去打非利士人，打赢了啦。 打赢了之后，记不记得我讲恨是会让人继续的持续下去，他就继续的来带去追捕大卫，而且今次自己亲自选出3000精兵跟他一起来去追捕大卫。但是当他在追捕期间呢，人是有生理上面的需要，突然之间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成块面都红晒，而且大家都好熟的，就是便便的问题啦。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24章的第三节，我们看这个便便事件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读。
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够了，当我们带队的时候，突然之间可能肚痛啦，或者就算不肚痛有突然之间的需要，但不要忘记那里没有公厕的，那他又不会叫哎，众兄弟们把我整个人肉屏风围住，然后他在中间你要解决，绝对不会，因为那里很多的山洞，他就见到啊，那里有个山洞，没摸来啊，他于是就去山洞那里解手。我都深感谢神呢，就是俾我呢每一次讲到都会经历下我所讲到嗰啲内容，於是我讲嘅时候呢就会更加嘅体会得深切。今个礼拜二我都类似有咁嘅经历。咁呢点解呢，有北爱尔兰喺苏格兰一位姊妹返咗嚟，我同佢倾完偈啦，飲完好多嘢咁样。咁之前就开咗即係粉岭嘅同工会。咁让我喺粉岭呢，我就去葵涌呢，夜晚黑呢我要负责呢即係執事训练。咁我就最方便就係坐一轮嘅巴士，一程嘅巴士就可以由粉岭去到葵涌。咁我平时大概係50分钟到嘅车程嘅啫。咁就好过你转火车呀，要转几轮啦。咁我咪上车囉。咁我一上车我就瞓觉㗎喇。当我瞓醒嘅时候望一望，咦乜仲未到大埔嘅。再睇睇个手表，嘩已经坐成五个几字。原来呢佢修路，所以呢由粉岭到大埔嗰段路呢是塞车塞得好紧要。我结果差不多用了个半钟头才可以去到葵涌。但是我之前喝了很多水。我生理上面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就是要找洗手间。但是没有啊。哇，我好想即是如果他半路落到车，我真的会落车的了。我宁愿给多些钱再上车。但是他沿途都是行高速公路的。好啦，当我真係要落车嘅时候，嗰、那个叫健全街，但对我嚟讲一啲都唔健全，如果葵涌嗰啲就知啦，嗰个全部都系工厂区嚟嘅，即係冇铺头，喂有间食肆我都走去个食肆嗰度借下地方用啦，但係冇啊。哇，咬实牙根，我唔知你有冇经历过呢一啲，你系唔可以行得急㗎，行得快仲弊啊，系唔可以行得快啊，你千祈冇諗住可以走啊，唔走得㗎，咬住牙根急步咁行。其实我真的见到，如果大家你知道有一间叫远东酒店而家起紧啊，下面咧系冇人嘅。我好想缩埋去一个地方里边咧嚟去解决，但系又有啲恐惧，因为俾人哋见到拉咗嘅时候咧，喂成为教会丑闻、哦，牧师喺街嗰度嚟到小解，咁咪死！哇，好痛苦啊！对我嚟讲，真系咬到下唇都差啲断咁样，冲翻翻去即系葵涌嘅办公室。咁有两位肢体喺度啊，你见到牧师你好咁样。头先我嚟嘅时候，我都同人哋打招呼，有啲人同我讲啊，牧师真系好好，见真人打招呼，系呢个我原则嚟嘅。但系嗰日嗰两个嘅姐同我讲，牧师你好，我都冇事你啊，嘭咁样。我入咗洗手间，几分钟之后请我出嚟，对唔住，头先我要解决啲好重要嘅嘢，所以咧头先冇同你打招呼。你经历过急点样去解决嘅问题系咪？所以扫罗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走去山洞那里你带他去解决。但是你不要忘记，原来在那时山洞里面就有那600多人在里面。我讲过，如果你有机会去过土耳其的奇石区，你就绝对不会怀疑为什么那个山洞可以有几百人在里面，是可以的。原来大卫地就躲在这里。当扫罗他要解决这个生理上面的需要的时候，他要解手，他就会怎样松懈下来了嘛，因为没有随从跟着他。当他要来带他解决的时候，他一定会放下他的武器的，没人会拿着把剑或者刀来带他去洗手间的嘛，对不对？他还要踎低。好了，在这个时候，在山洞里面的人就怂恿大卫去杀扫罗，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杀了扫罗的时候，他就可以登基作王，他就不用再颠沛流离， 而且呢一班嘅跟随者好可能就成为第一批嘅官员，系咪？正如而家梁振英同埋即系唐唐咧，即系嗰班嘅撑佢嘅人，好可能有啲人惊啊！哇，罗范超芬会唔会又再入翻嚟教育局里边嚟去做嘢嘅？系咪？好，我睇下呢班人点样去怂恿佢。我哋一齐嚟睇24章嘅第4節。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记唔记得刚才我讲，当扫罗佢要去解手嘅时候，佢嘅防御一定系松咗嘅。记唔记得个几礼拜前有一单嘅 case？有一个嘅警探，佢遗失咗佢嘅背包，仲系名牌背包嚟嘅，里边有枪，有快速嘅子弹嘅上弹器，仲有另外六发子弹，咁仲有一个伸缩嘅警棍。佢出去同一啲同袍工作嘅时候，突然间死啊！我个背包喺边咧？佢谂唔翻喺边一度。后屘谂下谂下，咦唔系，好似我去咗警局里边，自己警局里边嘅洗手间，佢唔记得攞出嚟。最特別就係睇翻 CCTV， 真係影到佢孭住呢個背囊咧入去洗手間，但係出嚟嘅時候冇攞到，即係好肯定咧就喺咗洗手間裏邊啦。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揾唔到，即係話有人咧攞走咗，所以警方先好無奈地咧要揭發呢件事件，就呼籲要揾出嚟。好相信係裏邊一啲嘅同事撒咗佢，但係呢件事搞大咗，大家都知道後屘結果係乜嘢啊？警方就收到一个神秘电话，就话呢一个背包喺屯门一个嘅电话亭嗰度可以攞得翻。于是佢哋即刻冲去电话亭，真系攞翻呢一个背包。但系好肯定系喺警署个洗手间里边系遗失咗。有阵时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就系有阵时都留低啲嘢喺度啊，唔记得拎走啊。有阵时我都会系咁样去教会洗手间啦，带报纸啊，带住电话入去啦咁样。咁咧出嚟嘅时候咧，咁咧就记住带报纸出嚟啦，因为要洗手噶嘛。但系唔记得带电话咯。我试过上两个礼拜就咦唔见出门口都唔见咗个电话嘅咧。咁周围喺办公室又冇。咁于是咧有个好处系点咧？打电话。咁啊，佢电话响嘅时候，我听到咧原来厕所有铃声。咁嗰时候咧，咁我就去揾得翻个电话。嗱，而家扫罗就系松懈，所以佢嘅仆人24章嘅第4節就话到呢、这个时候系耶和华将你嘅仇敌交喺你手里边，你可以任意待佢。究竟神有冇讲过呢一个嘅神谕，即系俾大卫咧？经文里边冇记载，但我相信系有嘅。第一，因为子民都系神嘅儿女。佢唔敢随便嘅嚟到犯罪。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系咩呢？不可妄称神嘅名，所以佢唔敢随便攞神嘅名嚟带去为自己谋一啲嘅嘢。第二，大卫冇去否定佢所讲，但系冇话几时啊，神几时有讲过啊？我相信大卫真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神俾佢嘅安慰，佢都同佢嘅同袍嚟有分享过。但系最重要，就是连他的敌人扫罗后来都承认这件事是有神的计划。24章的第18節，扫罗他说到，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似乎这一次真的将神容许这件事发生，给大卫有机会来大卫去报仇。虽然扫罗是生理上面的需要而入到这个山洞，但原来背后都绝不偶然。但是大卫只是怎样静鸡鸡的走到去扫罗的身边，拿一把很锋利的剑，你带他割了他的袍的后面，因为他踎低了嘛。如果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堕入的现场你发觉哇真的很尴尬。即是他在那个山洞口砰，但是后面呢又变成600多人。哇，咁仲要呢叫大卫做嘢喎，一定唔可以叫大声㗎嘛。一定打晒手势。你仲要諗下大卫点样走去扫罗嘅身后，其实都尴尬喎，可能行緊埋嘅时候都冰冰㗎喎，係咪先。仲要你要割去，真係近距离。所以大家要读圣经嘅时候，你睇下真係好好睇㗎。即係我哋唔好就咁照字咁样读，堕入嗰个现场。 所以大卫放弃了杀扫罗，只是割了他那件的外袍，所以就是割袍弃杀。虽然割去了他的外袍，但在这件事上面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当中，或许大卫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外袍是一个特别的象征，记不记得当扫罗众物轻神的时候，他不肯遵照神的吩咐，撒母耳就说你的国将会交给别人，他跟着走，扫罗很害怕，于是拔着撒母耳，但是竟然扯烂了撒母耳的外袍。撒母耳立刻怎么说，你的国已经跟你决裂了。如果大家又听返肝胆相照的时候，约拿丹这个王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他竟然将自己的外袍加之于大卫的身上面，真是王袍加身，是代表他愿意将他的权交出来给大卫。但还有一段经文是更加明显的，列王记上第11章29到31节呢，当时有一个示罗人的先知亚希雅，将他身上面一件新的衣服，圣经记载怎样呢，搣了下来，搣了12块，然后将其中10块布呢交给一个人叫耶罗波安，就宣告以色列有12支派将会分裂，有10个支派是由你去管理，你就成为北边这10个支派的王。所以今次这个割袍呢，在背后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扫罗他的角度将会跟他来带去决裂了。但是为什么大卫没有杀他呢？这个真的很清楚，以德报怨。大卫割完了扫罗的外袍之后，心里面有那种自责，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好像侮辱了一个国家的君王。因为这个君王是什么呢？他很强调是一个的受膏者。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好不好？在上面那部分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
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在原文的意思，他就对跟随的人说，愿意神重重的刑罚我，如果我对我的主耶和华的受膏者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当扫罗作王的时候，先知撒母耳找膏油膏他的头，是代表神拣选他，有神的灵同他同在，有神给他的恩赐，所以那时候可以打赢仗。虽然现在神已经放弃他，仍然尊重他的身份，尊重他的地位，他觉得他这样做好像不是很合宜，以下犯上。他这样做的时候也都好像轻视了神的拣选，所以他都拦阻了他的仆人来带去对付扫罗。而很重要也都他其实是用身教，因为大卫本身都是一个受膏者嘛，他都被神高立了，他都做着一个示范作用，就是给自己的跟从者，你不要忘记这班都是乌合之众来的，都要尊重我，因为我都是一个受膏者。所以第七节呢，就很清楚，大卫就阻止他下属对扫罗作出这些不利的事。请你记得，他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反而他是以德报怨，仇将恩报。好了，扫罗不知道自己原来曾经死过翻生，他解决完了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山洞。在这个时候，大卫就走出山洞，距离仍然是很近，就向扫罗你有否白他的心意。请你记住，在那个刻里面，大卫仍然是占紧上风，因为他近距离跟扫罗，而且他那600人要出来的时候呢，是快过他那3000军队冲过来带去保护扫罗的。他怎样来带去面对扫罗呢？大卫他称扫罗为我主我王，第28节就带出这个讯息，我们一起来读第28节。
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
看不到大卫他仍然行神子之礼， 当扫罗拧转头的时候，他就屈身俯伏下拜，念伏于地。但是跟住他好有智慧，发出一个婉转的责备。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
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他其实很婉转地指责扫罗，为什么你不分青红皂白，为什么你不辨是非，听别人的谗言来带去追杀我？但他是不是真的听别人的谗言呢？我相信不是，但至少都给他有一个的下台阶。他指出，我今天完全没有害你的心，我反而是爱惜顾惜你，我没有以下犯上。我们一起读第十和第十一节。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背叛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
你有没有大卫那个称呼啊？好有智慧，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主我王，是不是？好了，当扫罗惊讶，他又都表达他对他那份的即情武来到以恶报恶的时候，他就称我父啊。不要忘记扫罗是他的外父来的，所以称他为我父，将他关系拉近了一点。然后他手拿这个衣襟表白一件事，我爱惜你，我随时可以杀你，但我没有以下犯上，我没有做这些的事，证明我没有对你来带去不善。他很肯定，藉此表明自己的无辜，但是反而他指责扫罗，为什么你要捕猎我呢？猎取是两个字，猎是组成，就是猎和取，就好像猎人或者啲猛兽匿埋，然后要捕捉一些的猎物一样。他说我就好像猎物这样给你来带去捕捉。大卫为什么会有这个量度，轻轻地放过了扫罗呢？我想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相信神会为他主持公道，会为他作出公义的判断。你留意一下他的剖白里面两句的说话，第24章的第12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我们再读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监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
他两次提到神，你为我伸冤，这个是向神的祷告。他将他自己那种的屈劫、被冤枉这些不幸的遭遇向神来倾诉，由神来去裁决。好想大卫绝对有信心，没有任何的敌人可以在面前来得逞，没有任何的毁谤的言辞在神的审判之下可能站得住脚而不被排斥。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无所不知，他监察人的内心，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欺骗神，所以神的审判是最正确。今天在地上的法官往往有时都会有多的偏差，有很不公平的审判，又或者有些的人可以藉着一些法律的空子转一些的法律空子来带去辩论一些的罪。刚刚一段的新闻，在2008年呢，在天水围一个麦当劳的餐厅，有人呢就发脾气打死了一个人，判了有罪，但现在他上诉成功。为什么呢？原来因为法官他是外籍人士，他说了一句的英文，就是说你很严重的伤害了对方，但是个翻译的人呢是翻漏了 serious 这个字，就是翻漏了一个字而已，但是个律师就说因为他翻漏了这个字，伤害和严重伤害是两回事来的嘛，所以是对那个犯人不公平，于是可以上诉甚至成功。 所以我觉得有时好奇怪，法律啲嘢好难讲，律师直签就系呢一度咯，即系唔系一定要讲真理嘅，可能你睇到边一个嘅点，就攞呢一点就可能成功。但系请你记住喺神嘅面前系冇可能嘅，你点样狡辩都唔能够逃避到神真正嘅审判。所以大卫就将佢自己交俾公义嘅神，有神你有审判。弟兄姊妹，特别出嚟做嘢嘅弟兄姊妹，你有冇呢啲经历？有阵时唔系你做错嘅嘢，但可能上司写咗俾你。你有阵时冇办法去申辩，你无言以对，又或者你有阵时你做咗好多好嘅嘢，但系俾人哋误解，甚至俾人哋污蔑，你会点？你会唔会相信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定还是我哋有机会报仇嘅时候，我就自己执行翻我自己呢一个嘅法纪去报复呢？你留意到大卫，佢冇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佢嘅问题，佢冇用暴力手段嚟带佢采取呢个报复嘅行动。圣经一路都强调大卫系一个说话合宜嘅人，呢一刻佢就讲翻昔日一啲嘅名言，我哋一齐嚟带去睇24章第13节。
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佢话到那些年，有啲人系咁讲嘅，恶事系出于恶人啊嘛，系咪？以前有人系咁讲，但系我唔会加害于你，好有智慧嘅呢句说话，带出两个诠释。第一，我唔会恶待你，因为我唔系恶人啊嘛。第二，亦都俾扫罗一条路，你都冇理由咁对我噶嘛，你都唔系恶人嚟嘅，系咪先？你只系听人哋嘅谗言，所以先系咁样嚟带去对我啫嘛。跟住大卫仲要自我贬抑，佢点样嚟带去宣告呢？第十四节，我哋一齐嚟读，有一个字咧系读个吉字嘅，好，我哋一齐嚟读。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条吉虱就是了。
他跟扫罗讲：你追的是哪个啫？喂，我是只死狗来的呀。我们香港人都会用死狗去描绘一些衰人啦、没用的人啦。在犹太人眼中，狗呢都是污秽，死了的狗哪有人来啊？喂，你不要忘记，一个几岁的小孩子被车撞亲啊，都不会有人来啦，十几人经过都不来啦，何况是只死狗。但跟着他还说：我不单单是死狗，我是死狗上面那只虱啊。你想想几细粒啊，你有乜理由咁嚟去追杀我？你一国之君使唔使搞到咁大啊？佢自我嘅嚟带去谦卑，话自己系卑贱冇价值。点解你要咁对我呢？但系随即佢亦都作出一个嘅总结，第十五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监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嘅手。救我脱离你手，言意就是用判决将我从你手中救出来。你看到一连串的动作，终于义感动人。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就是孝感动天，是不是？你的孝顺都令到天都来带去受你感动。但是大卫这一连串的行动终于感动到这个命患不灵的扫罗了。因为大卫已经拿住割落嚟的衣襟，扫罗原来才知道，原来头先自己生死命悬于一线，随时的无命，又见到大卫谦卑的俯伏在地，再有合宜的宣告自我的贬抑，于是怎样？扫罗在这一刻里面真心的受着感动，于是作出回应。我们会看16到22节，看扫罗的回应。但请你特别留意第20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宣告。在这个回应里面，扫罗第一次公开承认你会接续我作王。哇，这个宣告就不简单。我们一起来读16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 你俾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我睇下第十六节一开始嘅时候，扫罗称大卫为我儿啊，我儿大卫，呢个就系回应紧大卫同佢讲我嘅父啊咁样。跟住佢见到大卫嗰个嘅行为同埋动作，佢心里面真系受感动，于是佢放声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特别一国之君要喺敌人要喺神仆面前，佢仲唔系俾大卫揾刀捅住之下咧，而你有流呢个嘅眼泪咧，系真诚。我谂同阿陈浩文嗰啲咧有啲唔同，即系嗰个就 over 得好紧要啦，系咪？甚至有阵时你唔好忘记政治人嘅眼泪咧系有佢作用，即系我都有阵时质疑紧梁振英应该好熟嗰篇嘅文章，点解讲嘅阿妈都会眼湿湿咧咁样？稍后我哋都会见到大卫都曾经喊，但系呢个假喊都系喊得好虚假，但我好肯定呢一刻里边扫罗嘅哀哭咧系真实，真系受感动。跟住佢仲喺第十七节好清楚嘅嚟去承认，你俾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佢要承认我系以恶嚟都系去待你。第十九节好清楚，佢话到一个正常人有机会报仇，冇理由唔报仇噶嘛？点解你会你有放弃咗呢个报仇嘅机会？点可以平安嘅让佢嚟去离开咧？于是佢不得不衷心嘅。你都系去宣告，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做嘅，以善报你。佢竟然为大卫你都系去祝福，不单单咁样，佢更加好无奈，承认一个事实，就系、是、好重要嘅第二十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
我要去面对自己一个自己不想面对的事实，就是你会做王。甚至第二十一节你见到宾主户役很特别，一个追捕人的人竟然呼求这个被追捕的人，你都是去不要伤害他，还要让神介入去中间来到起誓。我们一起来到去读第二十一节。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
他要知道他已经走到末路了，大卫会作王，于是他呼求大卫，当你做王的时候留我一点血脉，不要灭晒我全家。喂，这个是一个人性来的，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啦。你睇下近期非洲一啲嘅事件，係雖然係暴君係咪，但係死咗嘅時候都要攞出嚟條屍俾人哋嚟到點啊？嚟到係去侮辱佢啲仔咧，都要點啊？被殺。我哋中國嘅歷史都係啦，一個朝代被推翻，個王好危險㗎，因為新君一定會點啊？殺曬前朝嘅王，佢哋嘅屋企人豬狗族，免得你隨時揭竿起義係咪？其实中外都反映紧呢个人性，所以扫罗都好惊。佢话你要喺神面前立誓，就系留我一点血脉。唔好忘记，原来约拿单咧都曾经有呢一个咁嘅呼求，喺我笔记里边已经讲咗。好啦，终于因为咁嘅缘故，佢哋大家立咗誓，就各奔前程。扫罗就翻翻去佢北边嘅基比亚呢个地方。大卫同佢跟随者就去其他嘅山寨里边。总结今日我哋嘅信息好简单，原来就系以善胜恶。隐基底事件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功课，就系伸冤在主，以善胜恶。你谂一谂，如果大卫杀咗扫罗，系 他可以即时可能得到这个的皇位。但是人日后会怎么说？他只是用暴力甚至不正常不光明的方法在背后捅死扫罗，然后来带他夺取这个的皇位。他真的成人之危，在历史里面他只会留下他的污名，是不是？在下一次我们作老仲年这篇信息里面呢，就会特别强调这一点。虽然大卫受住自己的部下的怂恿，而且这个似乎是大好良机，但他竟然放弃了这个机会，但是没有这样做。原来他最终能够以善胜恶，这一份的善意就驱使扫罗在他面前来认罪。最重要，他是相信神为他伸冤，会作出公义的判断，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更加确信自己有一日终于都可以作王，所以他就没有采取自己报复的行动。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像刚才我都讲，有时候我们会受屈，我们会被否定，我们会被欺压，但当我们有机会反扑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一定有仇报仇，还是我用信心爱心放弃？诗篇有很多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些诗篇的背景，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有深的体会。鼓励大家读诗篇37篇，在这个礼拜里面诗篇37篇第五节是很多人都很熟悉，当年很多的少年人，当你们考会考考咩出的时候，我会写卡给你们，我就是写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但是我们不可以只是单抽留这一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就是引机啊，就是这件的事件。好，我们来带去试一下读第五节到第九节，你就会看到里面那种的宝贵。我们一起来读出好吗？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然言问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倚靠他必成全。或许这一刻里面你仍然在困境当中，但是只要你行义的时候，神都有一日会抬举你，如旭日当空，可以来得耀眼光芒发出。但他特别强调你默然倚靠耶和华，要耐性等候他。不要因为现在欺负你的人或者作恶的人仍然坐在高位，你心里面愤愤不平。第八节很宝贵，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有时因为我们的嬲怒，因为有时我们那种的不满，因为我们那种的激动的情绪，有时我们会发嬲，但是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有时我们就会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仍然相信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好宝贵大卫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所讲，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可以以恶报恶。让我们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廿一节作为我们的提醒和总结，我们一起来读出。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恶性性，反要以善性恶。
大卫有机会可以杀扫罗，但他放弃，反而可以至少在那刻里面感动到扫罗。今天他真的将炭火堆在扫罗的头上面。今天我们不能够为恶所胜，我们要以善胜恶。你知不知道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不是锋利的刀剑，最厉害的武器原来是爱。 爱可以将人，特别顽梗嘅人，恒久忍耐嘅爱可以将佢哋又扭转。当然嘅果效绝对唔及利刀即时可以见效，但系却系嗰个威力系更加大的。